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年受难节，神赐给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节日。那各位会知道，在三个月之前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会有这一天。今天几乎全世界的教会关闭，学校关闭，商店关闭，股票市场也慢慢一个一个有停顿了。至今我们看到全球里面有150个人因病毒感染，有差不多9万人因病毒而伤亡。那各位，我看到神将全世界陷在一个恐慌里面，那人都对明天感觉到很暗淡，很多的人担心自己的饭碗，担心自己的家庭，做生意的人担心生意，国家的领袖担心国家的经济。在这时候，有信仰或者没有信仰的人都一起祷告。那么教会的领袖，教会一个一个都聚在一起，一起祷告，呼求神。那他们呼求神，为医护人员祷告，他们为国家祷告，他们为经济祷告。各位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一切的祈求和呼求里面，我想问的就是，我们到底认识我们的罪吗？我听很多的信徒祷告说，主啊，饶恕我们，赦免我们。那请问赦免什么？我们的罪在哪里呢？各位，当以色列在埃及地，他们受苦的时候，他们呼求神，我说，主啊，我们何等的痛苦。他们把自己的痛苦放大，然后神怜悯他们，把他们从埃及里面救出来了。那但是很快的，他们去到旷野，他们埋怨神，他们忘记耶和华上帝的恩典，他们慢慢又去拜偶像了。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人性里面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，就是当我们陷在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只有放大我们的痛苦和问题，我们并没有认清自己的罪。所以当该隐他因妒忌杀了他的弟弟的时候，神说，你必要从地受咒诅，你种什么再不没有效力。那个时候他说什么呢？神啊，我的刑罚太严重了，这个是我不能当当的一个刑罚。各位有看到吗？当人受到苦楚的时候呢，他们忘记自己的罪，他们只有把自己的痛苦当作一回事。我何等的痛苦，我何等的软弱，我何等的受屈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？我又没有犯罪，就算有犯罪，我的罪也没有这么重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常常看见人里面，人性里面所出来的声音。当我们现在在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呢，各位，刚刚我们读了以赛亚书，我们看到以赛亚书里面，神的子民，神的百姓，他们离弃神，他们陷在罪中，他们的心中没有神，他们没有给寡妇，没有给孤儿冤屈受屈伸冤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东西都是虚浮的供物，守虚浮的节日，他们的心里面，他们的追春虽然赞美神，但是他们的心却是远离神。但是后来外邦人攻击他们，巴比伦亚述攻击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，为什么我们的道路向神隐藏呢？为什么我们的冤屈上帝不顾念呢？他们都这么说，他们放大自己的痛苦。各位，我们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受了一点点苦的时候，我说我们很惨，我们的为什么，我们做了什么，为什么遭受这样的事情？各位，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光景。这神接着以赛亚先知跟他们说，若不是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，我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了，我们早就全然的灭绝了。但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为什么呢？并不是你们良善， 那是因为上帝的良善和慈爱，他为你们存留活口，他没有叫你们全部被灭绝。正当审判来的时候，上帝的慈爱怜悯也出现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但是我们多少人看得到上帝的良善，多少的人看得到自己的罪。各位，今天我们问一下，在这个疫情蔓延到全世界的时候，试问有多少人真正的认识自己的罪的深重？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罪的代价是原来自己不能偿还的？等一下，到现在当这个疫情蔓延全世界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事情，我们能够看清楚的东西，不要只有看人的痛苦，我们要看到人的罪。这个疫情清清楚楚的显明人的罪了。各位，这个疫情显明了什么呢？三样东西。第一，这个疫情显露了人的骄傲，人的傲慢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发现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听到的声音是什么？我们听到很多的人，听到世人说，听到国家的领袖说，我们能，我们只要齐心协力，我们继续奋斗，我们继续合一，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。我们能，各位，我们能吗？各位，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疫情打击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？在整个的西方国家。西方国家里面，各位，我们看到这个传染越来越厉害。西方国家他们的傲慢，他们这个疫情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，没有事情的，我们相信我们的医学，我们相信我们过去的经历，我们相信我们的卫生，我们的医护人员，我们相信这一切。各位，我们看到不久前这个英国的领袖，当这个疫情临到了意大利的时候，那他说我们不怕，没有事的，我们还是继续可以跟人握手，他自己也跟医护人员握手。各位，今天各位都知道，他不但被感染了，他也现在前几天因为这个呼吸的困难被放在加护病房里面。各位，我们都会看得到这个疫情，这个新冠肺炎打击了人的骄傲。各位，我们读报纸的时候，报纸说这个病毒不认人，没有眼睛，不管你是男女老少，不管你是高贵的卑贱的，有钱的没钱的，你都会得到这个病毒。各位，这是从世人的角度来看，但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，各位会知道这个病毒是打击人的骄傲，人的傲慢，人的自满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方面我们要看得清楚。各位，另外这个病毒打击了什么？显明了什么？打击了人的自私。这个病毒让我们看见很多人自私，人性的自私。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，各位看到每一个人进到这个百货公司里面，他们就抢购这个日常用品。我们看到人不愿意牺牲自己的金钱、自由、方便，还是到处走，到处接触人。很多的人不管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昨天我们新加坡287宗的病例的时候呢，有些人还是不管，他们要自己的自由，他们要自己的方便，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累积，每个人都想自己做自己要做的事情。有这样的人，在这样的时候呢，他们的自私是愚昧的，他们会受到世人的辱骂，他们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在这个时候，什么都不管的人，也是继续到处接触人的人，各位会看得到会有后果。所以上帝，各位，在这个的疫情里面，上帝打击人的骄傲，上帝打击人的自私。 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，我们还要看到有一个属灵的层面。那属灵的层面是什么呢？各位，就是这疫情也显露了神的子民、神的百姓他们的软弱、他们的犯罪。以赛亚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子民的罪跟世人有一点不一样。神的子民的罪是怎样？离弃耶和华的罪，献虚浮的供物的罪。这如同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人，他们所献的祷告敬拜都是外表的形式，他们不理会那软弱的、受屈的，他们不理会那无助的、无能的，他们只有为自己想。各位，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够在圣殿里面发生呢？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够在教会里面发生呢？在这个疫情当中，我们会看到教会只有相信医生说什么，只有相信领袖、国家的领袖说什么。各位，我并不是说这些不重要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有主的人、有真理的人、有圣灵的人，各位，很重要是在这个时候你要寻求主的面。即便你听人的声音，你要知道你要透过神的话来听人的话，你要寻求圣灵的引导，你要按着真理的原则来行事。但是如果教会在这个时候没有答案的时候，各位，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光景就会叫基督徒跟世人一样。所以你问问教会一来的教导是什么，信徒一来的敬拜是什么。难怪神借着以赛亚书，这百姓用嘴唇来敬拜我，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尊敬我、敬畏我，是因为受人的吩咐，人的吩咐，他们在听人的声音，他们不是在听神的声音。他们的教导都是人的话，所以一边翻开圣经，靠的是世界的方法、世界的心理学、世界的正能量、世界的医学，他们用各种人的方法来得着人，他们传讲有人本的信息来把人带入教会里，用各种的形式、各种的节目来吸引人进到教会里面。但是人的心远离主，所以在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各位，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只能在线上聚会。有多少人现在在家里面还继续读圣经祷告？那多少人忠心的参加在线上的聚会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教会要反省的地方。现在我看到每个人都在传这有关疫情的新闻，但是有谁真的知道这是神在掌控的事情？这是神要做伟大的事情，在这疫情当中神要做救赎的事情。有多少人因为这个东西而敬虔度日，拼命的传扬福音？各位，当教会里面灯光没有了，华丽的这个装饰没有了，优美的音乐没有了，的美丽的礼拜堂不能进去了，信徒是更火热，还是现在也不见到他们了？各位，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要悔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要更新，教会的领袖们要清楚的思想，在安康舒适的日子里面，我把我的信徒带到哪里去？我把他们的生命带到人的面前还是神的面前？在我们还没有为着国家、为着经济、为着世界、为着这病毒能够消散来祷告的时候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骄傲，看到我们的自私，看到我们的虚伪，我们的行啊。但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亲爱的朋友，在我们这深重的罪 神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我们，在世人的傲慢，世人的自私，在教会的很多的虚伪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没有把我们当得的刑罚给我们，相反的，神赐下他的独生儿子，神将他的救赎赐下，那荣耀的上帝，他降世为人的样式。各位，刚刚我们唱了诗歌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了，他降世了，他降卑了，他降卑的时候，他没有降为一个比人高一点的天使，他降卑的时候，他也没有降卑为比较人当中有荣誉的一个君王，他降卑的时候，也不是降卑在一个普通人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他降卑的时候，降在最卑微最羞辱的那个环境条件里面，他被生在这个马槽里面，然后他跟罪人在一起，他跟罪人一起长大，他跟罪人一起吃一起玩，把一生给这个罪人，然后最后他的生命交在是罪人的手，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，我们的上帝借着他的死，借着他被罪人遭害的那个事情，把救赎赐给万民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基督差遣基督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即便在这个时候神没有离开这个有罪的世界，即便在这个疫情继续这样发展，病毒继续蔓延的时候，神仍然满有慈爱，满有怜悯，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来报应我们，反而他赐下他的救赎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放下我们的骄傲，放下我们的自私，放下我们的虚伪，我们的行恶，这一切带来了整个世界现在的病毒，但是神没有离弃我们，他赐下他的救赎。那么在这个全球都被病毒打击的时候，神给我们很重要的话，让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。历代之下，有些人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历代之下第七章十四节，这里刚才我们读过很重要的一句话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如果各位可以一起读的话，我们一起读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处经文里面有三点是我们要抓住的，各位注意听。第一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各位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指的是谁呢？指的就是教会。一切的悔改，一切的更新，一切的复兴，是要从教会开始。教会的讲台不能再传讲错谬的福音，教会不能再用人的方法来把人吸引到教会，教会要谦卑在十字架的面前，要活出十字架的信仰，要传出十字架的福音，要忠于上帝的真理。教会本是上帝的心腹，神要炼净教会，洁净教会，叫教会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，圣洁的童女能够献给他。各位，所以在瘟疫领导， 病毒临到的时候，各位第一个，各位不是看这个政权政府，也不是看这个世界的经济家政客生意人他们讲什么，各位要回到教会，要看教会，各位要为教会的讲台祷告，各位要为基督徒来迫切，因为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不是神的子民的，不属教会的，上帝不管。但是如果那个发光的应当发光的发光体它黑暗的时候，各位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？所以在受难节的时候，上帝对教会说话，上帝对那上帝拣选的子民说话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。那他们要讲呢，第二，神说他们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。各位在这里很清楚地说到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各位真正的自卑是什么呢？难道只是口头里面自卑吗？难道只是一种自卑谦卑的态度吗？各位真正的自卑是知罪，知罪的人，承认自己的无能无知的人。所以因此他们知道只有基督，只有基督是救主，只有基督是居主，在这个时候只有基督是帮助者，只有他，是他使这个疫情开始了，他也能够使这个疫情结束了，他有绝对的理由在其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让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，这样的人才会祷告，才会寻求他的面。然后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他会垂听。各位，神说最后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各位，赦罪跟这个地得医治是连接在一起的。如果世人的罪也教会的软弱没有解决的话，各位我们不要一直在想我们这个疫情几时结束，这个经济怎么复苏。各位，如果我们继续这样想的话，我们不明白主的心。上帝许可的事情上帝一定要完成，在这个疫情中间该要被刑罚的人刑罚，在这个疫情中间当要被拯救的人拯救，在这个疫情的中间该要更新该要炼净该要圣洁的教会圣洁，传出圣洁的道，叫信徒有圣洁的心能够爱上帝。有这样的事一发生的时候呢，各位医治就会临到了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些人可能在这个疫情的时候会问还要多久啊？我们已经三天在半封锁的状态了。那有些人说在苦难的时候总是会问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，不然就是问那发生了之后几时要结束。那各位有谁知道，这里有谁知道就结束？我问我的儿子，他说两三个月。另外一个，为什么两三个月？哦，因为武汉就现在好转了。我问另外一个呢，他说差不多一年，看情况是这样糟糕。再问另外一个呢，我不知道。那到底多久呢？没有人知道，这是神隐藏的事。但是神隐藏的事呢也放在人的心中，如果神要成就的事情成就了，该要谦卑的人谦卑了，神会叫这个疫情消散。但是最终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想这个世人能够给我们怎样的方法。如果各位有读历史的话，各位就知道比现在这个疫情更严重的事情曾经发生过。在14世纪呢有一个黑死病叫 Black Death, 我想必各位都有听过吧，我家人都有听过这个 Black Death。这个14世纪的 也这个黑死病呢，也叫做鼠疫，老鼠的疫情啊。这个因为有些人说这是老鼠的细菌，继续把这样的病毒就是传遍。那这样的病毒从哪里来？刚好也是从中国大陆来。那时候从中国的这个病毒呢，病菌呢，那中国的商家跟这个欧洲的商家，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呢，把这个病毒传到欧洲。这个14世纪的这个 Black Death 这个黑死病严重到什么地步呢？据说有5000万人因为这个 Black Death 黑死病而伤亡。那时候在欧洲呢，有60%的人口因为这个黑死病而伤亡。那时候是何等恐怖的事情，每天每天有尸体出现，每天每天人倒在街头，就这样死了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。今天我们有这个 coronavirus 的时候呢，为什么我们有 coronavirus？ 为什么我们这样痛苦？为什么神许可这个东西？各位，你把你自己的痛苦高举起来，各位有知道吗？曾经在历史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。然后什么事情呢？就这个东西继续蔓延的时候呢，到最后到了伦敦，在伦敦这个地方，那时候呢，整个的城邑里面20%的人都因着这个黑死病而伤亡的时候呢，有一天有一个大火，在1666年的时候，就大火，伦敦大火发生。这个大火何等的猛烈，把很多的家，把很多的商店建筑全部一概烧掉。那个火到达什么地步？到达甚至在地底下的那个水沟，那个 sewage， 这个地底下水沟有些有煤气的，也一起因着这个火就是焚烧起来。就整个的城邑这样的焚烧的时候呢，后来这个救火员他们就来拯救这个民众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去到这个地底下的沟渠里面，他们就看到有千千万万个老鼠，就因为这个火，就全部被烧死。那是很奇妙的事情。有些人说，哦，这个东西是假的，哦，这个黑死病啊，不是因为这个火，是不是真的？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自从那个大火过后，这个黑死病就断绝了。哦，这很奇妙的事情。从那时候，这个黑死病就慢慢消散了。对，我们会知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得不谦卑下来。难道我们还靠这个世界的医学？我们还靠这个世人所给我们的承诺吗？我们要知道，今天当主许可这个病毒，神也有解决这个病毒的方法。有谁能够测度神所做的事情呢？有谁能够理解呢？各位，当神把他的儿子赐下给我们的时候，神不是要我们因他被定罪，乃是要我们因他得救。神不是要我们因他审判这个世界而绝望，乃是在审判当中，我们因谦卑转向他而看到希望。但愿今天神给我们这个前所未有的受难节，可能在我们一生的历史里面不会再发生，也盼望不会再发生，但是在2020年的受难节会刻在每一个信徒的心板上，让他们知道那个掌权一切的上帝，他许可苦难，但是他也赐下救赎，让我们在他面前自卑祷告，寻求他的面，转离我们的恶行，不再过一个假冒为善的宗教信仰生活，让教会不要在这个时候仍然关注人数或者奉献，让教会不要在这个时候只有关注生存，让教会知道这是传扬神伟大的福音的时候，让我们寻求他的怜悯，也寻求他的能力来完成他的使命。那2020年的受难节，在我们的一生 就有极大的功效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勉励我们，在这个受难节崇拜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赐给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经历，也是何等有意义的一个经历。当世人都只有惧怕、迷茫，只有担心这个地上会失去什么的时候，主啊，圣民是心里面是感谢你。圣民知道，因为这个地上没有一件事情会留下来。当你来的时候，你要赏赐你忠心的仆人，那敬虔度日的信徒必定在你面前要得着冠冕。主啊，今天虽然我们只有几个人在家里面这样的崇拜，但是就这短短的主的道、主的勉励，主啊，能够刺透我们的心，使听的人扎心，也使听的人谦卑，使主的教会更新，使主的教会圣洁。主，在这受难主日、受难节崇拜，求主赐给我们前所未有的福星，叫我们虽然看见教堂一个一个是关闭，但是教会圣民却是活着的，让基督十字架的精神继续传出去，让我们不要只有看到人的痛苦，让我们看到人的罪是何等的大，但是主的救赎更加的伟大。感谢主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，也愿主的勉励、主的扶持都赐给主所喜悦的，赐给我们在线上这样的寻求你一起做崇拜的人。求主恩待祝福我们，感谢你，我们如此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